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学霸学渣闯美国》，我是学霸主持 Leo，
我是学渣主持肖一，
我是学渣主持林飞。
哇，现在终于快要到2020的年底了，我们要展开新的、翻开新的一页了吧？因为这个2020真的是太多太多，太多太多什么？
就希望它早点过去吧，2020实在是发生太多事情了。
对，那首先这边还是、马上要1月1号新年了嘛，那我们首先是祝我们这个、小伙伴们、新年快乐吧。
对，希望大家新年快乐，2021能够越来越好。
没错。那接着我们上期的话题吧，因为我们说这是一个系列节目，我们在年底讲两就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吧，就是钱啊。上期节目我们讲了开销，那这期节目我们会讲啊收入啊，因为收入对于每个人的都很关键嘛。那实际上林飞和肖一同学，我们今年整个节目讲了很多美国的一些问题吧啊，因为总结下来，实际上美国有。我 个人总结下来有四个问题嘛，那、其中前三个问题的话是、就是美国现在最大挑战，一个是、上下的话就是贫富差距太大，有钱和、没钱的人会差距越来越大。那第二个的话挑战是左右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保守和、一个进步吧。那这个的话实际上我们之前的在讲很多大法官的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上美国的价值观是保守和进步，实际上真的是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吧。那第三个挑战就是黑白的话就是种族问题，那今年的话在、美国的种族问题也是 爆发的非常严重。那这三个问题的话上下左右黑白，我觉得也是、美国社会的很大挑战、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聊的实际上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最大的一个第四个问题，美国挑战实际上就是人类和机器的挑战。我不知道两位是不是一直有没有看过一些就是人工智能的一些电视啊，或者是一些听过一些就是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我觉得人和人工智能机器的挑战是不是比前面这三个更加严重一些？
对我特别喜欢那个像西部世界啊之类的一个，就是讲 AI， 就是人和 AI 共存的这种状态，或者是就是 AI 它觉醒了这种电视剧的题材，包括像黑镜啊什么的、然后我觉得这一天肯定会到来，只是说我们觉得还有多久，可能非常快，就是说它可能有一个加速的转折，然后某一天哪一天就到来了，所以我还其实还蛮期待的。
那我们林飞同学是不是对人工智能有什么一些看法吗？是不是觉得这也是对人类以后的一个威胁呢？还是会让人类变得更好？
我觉得科技这个东西向来就是一个双刃剑，我觉得科技的进步是没有办法阻止的，就是不管你赞成或者反对，就是科技永远是在向前的。那至于说它对人类是好是坏，是利是弊，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需要社会各方去做出一些努力，比如说政府它需要制定相应的规定，像是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那企业的话它可能需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去遵从政府的 regulation。 那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说，我们可能也需要调整自己的技能，调整自己各个方面去适应这个科技。所以我觉得科技是把双刃剑，那至于是好是坏，是社会各个方面所需要做出共同的努力。
从这个最大挑战，我之前说的那个三个上下左右黑白，这个感觉都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些、挑战嘛。但是第四大挑战实际上就是、人和机器人，因为、现在的话应该大家都叫它一个第四次的工业革命，实际上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会有一次工业革命的一个爆发，感觉很多、人类的一些工作会被、就是机器取代嘛。那我这边的话有一个就是世界经济论坛，它在2020年就是差不多10月份左右发布了一个就是报告吧，然后其中它就是列出了 今后10年到20年最容易被取代的一些工作和最有和最有可能被取代一些工作嘛。那其中第一位的话是叫 data entry clerk，实际上就是一个就是打字员啊，或者是输入一些信息的一些工作。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一些叫哎第二个叫什么？第二个的话，实际上就是公司文员嘛，就是很多给公司的一些文员，包括等一下，就是你想，第二个是公司文员，然后第三个话就是让我第三和第四个让我瑟瑟发抖，因为就是像 accounting 就是会计啊，包括就是审计师的这些工作啊，我感觉这些工作的话，实际上你可以看到，不只是蓝领工人或者是白领工人，在今后的话都会面临很大挑战嘛。感觉在这个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话，真的会让很多人失去工作，所以说感觉这个挑战还是蛮大的。不知道两位是不是现在也看到一些趋势，就是很多工作现在会被就是机器取代。我个人印象最深的话，应该就是比如说到很多就是杂货店去买东西啊，以前的营业员都是收钱的，但是现在他都会用机器让你自己去付款，然后感觉营业员也会越来越少。我感觉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感觉以后的营业员会越来越少吧。包括买麦当劳的时候，也是让你自己去机器里去点单嘛。两位不知道是不是从你们身边感觉上是不是也有很多工作慢慢现在就被机器取代了？
对，的确是。像以前我们可能会需要更多的人手去做，就是类似 data entry 这种工作嘛，比如说去做 bookkeeping。那现在有很多一部分就已经被软件取代了，包括做 payroll，现在有很多的系统，就是你只要设置好了，它其实是可以一直一直的，就是自己去自动发这个 payroll。如果说没有什么特别大改变的话，但是当然它。当然，现在还不是很完善，就可能中途你需要去更新一些东西啊，或者是去做一些哪些的那个变动，其实这个都会有存在。可是我觉得它就是一步一步在更加完善。就是说我可能去年看和今年看的话，就感觉又先进了很多，然后有很多的平台可以跟那个会计软件的系统连，然后所有的东西慢慢的就在取代我们的一部分工作。
嗯，对，没错。就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身边的一个例子是，亚马逊前段时间在我住的尔湾这个城市这边开设了一家无人超市。我是没有实际去过这个超市，但是我有看到网上的一些视频，去过超市的那些人他们所拍摄的视频。就你进入到那个超市之后，那个超市他们那边的员工非常少，你推了一个超市的推车，然后那个推车上面是有屏幕的，然后周围那个推车周围360度全部都是摄像头，就是当你把任何一个货架上的货物放到这个推车的时候，它那个摄像头会自动扫描说，哎，这个货物是什么，然后就立刻帮你就是加到你的购物车里面，你可以通过那个推车上面的一块平板来看到说，哎，你那个加到购物车上的是什么，然后你现在总共的金额是多少等等，然后你甚至可以就是当你购物结束的时候，你可以通过那个平板来结算，就中间你完全不需要用到，不需要和任何的店员接触，当你想要就是寻找某一样东西的时候，那个平板也会告诉你说，哎，你需要寻找的那个东西大概在哪个货架的哪个地方，所以就是一切都机器化了，就是其实以后超市可能并不需要这么多的店员。
感觉以后超市的收银员都不需要了，是吧？
嗯，对，没错。
其实现在超市已经大部分超市来说吧，除了那个华人超市，我觉得像什么一些美国的超市，包括说像买建材的一些地方，沃尔玛什么的这种比较大的，其实都已经在用那种
机
机
器。
器结账。对，而且我觉得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便捷的，它只是需要有一个人可能管几台机器这样子。在那边支配一下就可以了。
嗯，是的。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真的是机器在慢慢的取代人类的一些工作吧。那今天我们聊的实际上真的就是说，如果有一天很多工作会被机器取代，那这些被机器取代的人类， 我们的收入从哪里来。那这边就要引出、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人物叫杨安泽，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听到过这个人的名字。
对，那就是第一个华人的那个总统候选人嘛。
对，然后他讲了一个概念叫 UBI， 叫 Universal Basic Income。 我不知道、林飞同学和小雨同学有没有对这个 UBI 这个基本收入、全民基本收入这个概念有所了解。
其实了解的比较浅吧，就是这个是他竞选的一个就是一个
政策
主要的，对，就是他利用这个话题来竞选，但是实际上这个对很多人都比较陌生嘛。我们可能在印象里可能只有北欧国家好像有过类似的这种福利的机制，甚至说它算不算一个福利机制，这个就是都需要一些深层的了解，包括说它怎么实行啊，然后有哪些阻碍啊什么的。其实我个人对这个还是蛮有兴趣，就是想要了解更多的。
对，那我们林飞同学呢？
对，其实 UBI 这个概念在好多年之前都已经被提出了，我觉得 Andrew Yang 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概念的人，但是因为他是总统候选人，他在那个总统竞选啊、演讲啊等等当中多次提到这个概念，所以说可能这个概念才逐渐被就是大众所熟知或者被大众所讨论。但其实我有做过一些research， 然后我发现可能更早在一八几几年的时候，其实这个概念类似的 UBI 的这个概念就已经被一些学者提出了。
是的，所以说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想跟大家讨论一下现在一个这很现实的问题吧，虽然说有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需要考虑的就是当有一天人类被机器人取代，那我们的收入从何而来。那从 Andrew Yang 的就是说杨安泽的他的一个竞选方案，他实际上说了一些就是具体的哪些人会被取代。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从2000年以来，科技已经取代了400万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工作，摧毁了整个就是铁锈带的社区。随着科技的新发展，他觉得三分之一的铁锈带的人民，就是这些制造业的工作会失去。因为两位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聊了铁锈带的问题，感觉很多铁锈带的一些制造业工作都是被全球化或者是外包到其他国家去取代了。但是我觉得慢慢的话被机器取代的可能性更大。两位是不是觉得这些美国的制造业特别是铁锈带这些工作也会慢慢消失呢？
对，别说铁锈带的工作，其实其他的地方就是工作慢慢消失也是很多的，只是说那个地方它比较集中，然后当然消失的速度比较快。那我觉得肯定是一个大的趋势，只是说 对它听起来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概念，但是实际上有很多东西需要去就是去了解啊，或者说有很多的阻碍，特别是我觉得政治上阻碍可能会比较大吧，感觉。
对，铁锈带制造业是其中他讲到的一个一个就是工作类型，然后他讲了另外几个会被取代的，其中一个是卡车司机因为卡车司机在美国差不多有400万的卡车司机，然后他们有差不多600万就是服务于卡车司机的相关的工作，包括就是在这个州与州之间的一些就是酒店啊，包括是餐厅啊，差不多有1000万人是服务于这个卡车业的，就是400万是卡车司机，600万是相关的服务者。如果有一天如果有这种卡车的出现，那这1000万人的工作有可能就会慢慢消失。这是他讲的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有一些些危言耸听吧，我觉得有自动卡车的这一天应该还很远吧，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转折点，就是有一个叫什么荷塘效应嘛。我们今天就看到说是比如说是它是五分之一或者是二分之一荷塘被覆盖了，明天它可能就是一个四分之三的概念，然后再过一天可能整个就被覆盖了。实际上它想象的可能比我们认知里面就是它到来的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快。
对，
我觉得
它可能是以指数形式增加的，就是开始比较慢，但是后来是越来越快。
对啊，只要这个科技一旦达成了，它可能就已经具备了可以普及的一个状态，那它可能后面的话只是一些支配上调整上的问题，比如说像卡车这个的话，可能会要考虑一下怎么样去防盗，因为无人嘛，这个在路上开就相对来说感觉比较危险，风险比较大。
对，我觉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当时在看一部纪录片《美国工厂》嘛，当然那部《美国工厂》的纪录片它主要讲的是公司和工会，还有美国工人和中国工人文化上的一些冲突，但是我记得在那部纪录片的结尾，它有这么一个片段，就是有一群工人，他们想要把一个玻璃，就是车的那个车窗玻璃，就是从一个台子上然后放到那个车上，大概需要有三四个工人一起把这块玻璃抬起来然后放到那个车上面，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工会的矛盾等等，所以公司方决定开始启用机器人，所以只需要一个机器手臂就可以非常快速的把那块玻璃从那个台子上转移到那个汽车身上，中间不需要任何人力的参与。就是你从那个小小的场景就可以看到类似的这样的美国工厂，他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对，的确是。
对，没错。那这边，杨安泽还讲到一些容易就是被机器取代工作，包括现在很多已经在发生的一个就是，就是营业员嘛，就是这种超市啊、杂货店的营业员啊，还有一些就是文员啊，就是说。在公司里做一些文员的工作，还有就是一些 call center、customer service 的一些就是说工作人员。所以说他说几个工种的话，包括制造业，包括卡车，包括收银员，包括了文员，包括了就是 call center 这部分的话，感觉蓝领啊、白领都包括。他预测的话是有三分之一的工作会因为这个新的科技，就是说。机器啊，或者人工智能会慢慢被取消，那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就会慢慢的，他们的工种会被取代。那这个实际上是非常一个严重的一个问题吧？就如果有三分之一的人失业的话，那整个社会肯定会不稳嘛。那他们的收入从何而来的话，那所以说杨安泽又提出了这个 UBI 的概念，就是全民基本收入。那这个具体是什么呢？UBI 就是。非常简单，实际上就是只要你是18岁以上，在美国的公民，他就会给你每个月1000块，美金，然后一年就是12000。实际上从这个概念上是非常简单的，不管是谁，只要是18岁以上就可以收到这个钱。那两位从这个角度听上去，是不是 UBI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
对啊，他就是全民发一样的钱嘛，就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个概念，但实行起来，我觉得其实还是蛮困难。
对，所以我们先讲一下吧，就是说它的好的地方，为什么它要发这个钱？那首先的话这边你们就是说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到杨安泽的网站上具体看一下他觉得为什么要有这个全民基本收入每个月1000块发给一个18岁以上的成年人，然后他讲了就是10个。方面的好处，为什么需要就是说这个UBI？那我们一个个大致可以给讲一下吧。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最重要，就是 UBI 是一个对 AI 和自动化以及全球化带来失业潮的一个解决办法。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明显吧。实际上就是我们之前讲的，最大的挑战就是人类的工作会被机器取代。那 UBI 有可能就是让人家有一个基本的保障。如果我的工作被机器取代也很难去被我重新培养技能的话，那我只能靠这个钱，去生活了至少我要有生活。如果这样的话UBI 是对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法。两位觉得是不是这个是 UBI 的最大的一个功效呢？
其实我觉得 UBI 最大的功效是让社会相对的稳定，因为其实被 AI 替代什么的话，那我觉得目前也已经有很多了，就已经很多人失去工作了。可是它真正存在的问题是贫富差距， 很严重嘛，那已经到了社会就是很濒临崩溃的状态，然后我觉得大家好像情绪上也很低迷，包括精神压力啊，就是社会压力各种，像什么婚姻啊、生育啊、生育率低迷，这些都是这个贫富差距的一个影射啊，然后就是产生的这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那如果说可以有一种方法来，不是说完全100%解决吧，就是可以缓解一下这个问题的话，那我觉得 UBI 就是一个势在必行的一个比较，就是说比较需要去实行的一个方案。所以我觉得比起 AI 什么的，就是这个社会问题是更大的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就是需要被 UBI 解决的问题。
我们林薇同学怎么看？UBI 是一个解决 AI 和自动化对失业潮的一个解决方法呢？
我觉得我有一点非常同意小雨，我觉得 UBI 是一个不得不为之的一个选择，就是它虽然不是一个，我不觉得它是一个解决方法，但是它是一个未来可能不得不为之的一个行为。就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其实我觉得未来它的劳动效率会越来越高，所以可能我们这个社会首先不需要这么多劳动人口，其次它可能对劳动人口的技能会有一些新的要求，所以我们的社会它能不能跟得上这个科技的转型，首先我们社会能不能够解决掉这么多过剩的劳动力，其次我们这些劳动力能不能够适应得上科技的转变，及时提高我们的技能，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值得怀疑的。我觉得可能我们的人类社会的转型就是跟不上这个科技的进步，这是很大一点。那如果我们跟不上那个社会的进步，那势必有一些人他就是不被这个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他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在这个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工作，所以我觉得，但是他同样也要活下去，所以我觉得 UBI 可能是一个不得不为之的一个行为，但是他能不能提高社会稳定，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可能会有一个问号吧。因为当你不需要劳动不需要工作的时候，你会不会成为一个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就是你每天无所事事的时候，你会不会就是反而为这个社会带来一些动荡，我觉得这是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有时候在想说，如果你把自动化把科技进步归结为有一些人没有办法找到工作的原因，那这些人就会觉得，哎，是那些公司害了我们，是那些科技的进步害了我们，不是我们不够好，而是因为那些科技公司的存在，那些技术的存在，使得我们没有办法找到工作，所以你给我钱是理所当然的。那你今天给我1000块钱一个月，可能我一开始很高兴，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哎，1000块钱可能不够用了，我需要1500一个月，我需要2000一个月。就是一开始这个社会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但是当这个公平的原则消失之后，那么这个社会它的公平准则在哪里？那没有这个公平准则之后，到底会让这个社会更安定还是更不安定？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一些大大的问号。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其实我是觉得说 UBI 它主要，当然它有其他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它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就算你失业了你也有那1000块钱，就是说1000块可能并不足够一个人去，比如说在加州去过一个相对来说，特别是在硅谷吧，就我们上一期讲的是硅谷，就你说这1000块它能干什么，对吧？但是如果说恰好这个人失业了，他就可能可以去过渡一下。我相信所有就是拿1000块钱的人，大部分的人他还是会去工作，因为1000块不足够于支撑他生活的花费。肯定是，如果我们拿1000块，肯定不会说因为这1000块就不去工作。我想大部分人都会是这样。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对，
对，你说，
另外一个就是说，可能有一些社会压力比较大，比如说我是一个就是已经生孩子了的那个女生，我还是想要回去工作， 那我可能原来的话我又要担心说我要想带小孩，然后我又需要有一些工作，但是我又没有收入，可能这个就会比较的能解决一些就是低生育率的问题，就是说我至少有一些生活上的保障，我可以就是可以用这1000块钱把小孩比如说送个什么幼托之类半天之类的，然后呢我自己的话呢就相对来说不会特别特别觉得压力大，那我觉得这个是有改善。另外一个我是觉得说因为这1000块发给所有的人，所以它不存在说有没有就是按劳分配啊怎么样，就是在所有人都是发到一样的钱的情况下，它没有说高或者低，所以说是一个按人头算的东西，就是它不存在劳不劳动的问题，就是你需要更多的钱你再去劳动，你再去想办法赚钱，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 UBI 还是相对来说是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就是说林飞刚刚讲的这个社会问题可能在我看来发生的概率会相对来说比较小。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说 UBI 作为一个暂时的过渡性的解决方法，它可能是有效的。比如说我现在就恰好因为某些原因我失业了，失业3个月，那我这3个月时间我靠这个 UBI 度过一些我生活上的困难，然后我重新找到工作，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稳定社会是有效果的。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需要 UBI 吗？其实像美国它有失业，它有失业救济金，就是如果我暂时失业了，我可能会可以向政府就是申请这些救济金。其实我们已经有类似这样的就是社会保障项目，去为那些暂时失业的人群提供一些暂时性的过渡性的一些资金上的支持，就是已经有这样的 program 的存在的情况下，是不是还需要 UBI？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就如果我3个月之后能够找到工作，那这就不是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因为科技的进步，因为自动化的出现，可能有些人他就是注定找不到工作，如果他不及时提升自己的技能的话，在这个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之下，他可能就是找不到这个工作。那这样的话就是在一个永久性失业的状态下，我觉得这样的永久性失业可能会对这个社会的稳定产生一些很大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这个我也同意吧，可是我看到另外一些就是社会上的人，包括说我客户那边有一些工人，他可能年纪并不是那么小了，就是年纪有一些年纪了，他也没有办法去做别的工作，可是他收到的收入恰巧就是要付完房租，然后呢够吃饭，他就没有任何可支配的一些余额。那有时候就是有几个月生活上是有困难，就是突然出现一些开销的话，他需要公司提前去预支，我觉得可以解决这些人的问题，因为这些就很边缘的，就是他也不是说就快要成为 homeless 了，实际上有一些 homeless 住在帐篷里，他也去工作，他去做一些小工，但不是因为说他完全不能去工作，可能有一些病，但是又不能说是就是 disability， 就不能去拿那种残障的那种福利，也不能说去拿失业，实际上是有这样有很多这样的人存在产生，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 UBI 可以解决这些人，让他们的生活得到一些保障。所以我还是觉得说这个 UBI 是相对来说会 benefit 到相蛮大一部分的，因为有我们不知道的，就是有很多的人其实上是蛮挣扎在贫困线上，特别是在美国很多的地方，包括说洛杉矶，其实有蛮多这样的人。对，
没错。所以说小一同学前面讲的实际上就是UBI 能解决的第二个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可以解决现有社会福利的问题。因为现在的社会福利的话，它实际上是有一定的先决条件比如收入要低于多少啊，实际上就导致了一个福利陷阱但是这些人的话，如果有 UBI 的话实际上第一，社会成本会比较低，因为不需要去很多有官僚的空间去审核谁符合就是福利谁不符福利。第二的话，从去申请福利的角度，他也不会去掉入这个福利陷阱。 就是说我一定不去工作，然后我要收入要低于多少我才能拿到这个福利啊？因为 UBI 的话最终目的是一定会去取消所有这些福利，而只是说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基本的保障1000块，那他就会取代现在很有的福利。那这个在解决这个福利的过程中，他让很多申请福利的人去避免了福利陷阱，然后第二从社会的那个运营的角度，他也会省下很多成本嘛，因为他说就不会去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很多人力去审核谁符合条件谁不符合条件，里面有没有作假，因为每个人不管怎么样都是1000块，如果是1000多块，至少美国的话可以解决很多人的，就是说像肖一同学前面讲的 homeless 就是无家可归人的也很多问题嘛。那回到我们主线的话，就是前面说到十大的这个好处的话，第二个就是解决现有社会福利的问题，像就是前面肖一和我们林飞同学讨论的。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有些需他就说UBI 可以解放人们的潜能因为如果有 UBI 的话，这样大家可以更加自由的选择一些不为生存所迫的事，因为你至少有一个保底嘛，因为 UBI 的概念就是有一个保底的收入，那可以学习一些可能未被市场认可的技能，那在这个过程有可能很多人就会去探索新机会，然后会去从事一些有文化价值但没有市场金钱价值的工作，比如艺术啊、音乐啊、历史这样的话有可能就会隐性给很多就是说社会文化上增加很多的工作机会，或者是有很多创造的潜能我不知道两位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虚，但是有可能真的如果是人有一个基本的就是收入的话，他能保证我不为生存所迫，他会开发很多其他方面的潜能。
对，我觉得是，就是说有很多人因为工作，你去看那些调查，有很多人可能对目前的工作状态，包括说要去工作这件事情，都是比较沮丧的，就是可能只有33%的人觉得自己做的工作有点意思。那你为了温饱，一天到晚就是大部分的时间都要花在工作上，你谈什么说要去发展自己的其他的潜能，简直就是不存在的。那实际上跟古代的奴隶史实际上差的并不多啊，感觉。
嗯，对，那我们林飞同学呢，觉得 UBI 是不是可以解放人们的潜能呢？
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可能就是本来就对很多事情就比较悲观吧。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既然政府要拿出这么多钱给每个人发，每个月发，比如说1000块钱，那势必就是这个整个经济就会造成一些通货膨胀。那如果造成通货膨胀之后，那你1000块钱还够用吗？就是你是不是在这1000块钱不够用的情况下，你为了生存，你是不是还是必须得从事一些你可能不愿意从事的一些工作？
对，但是我觉得至少会让我稍微来说就是没有那么的担惊受怕。实际上我原来也不会有这种想法，但是有一次跟有一个客户聊天，然后他就说了他们那边一个就是在工厂上班的一个员工，对，有个工人他的一些遭遇，那让我真的当时就是非常的感叹。就是说，而且他是在就是在尔湾边上的那个城市，就是 Santa Ana 那边嘛，他们的那个工厂，所以我真的很难以理解说在这样一个城市，然后居然还有这样子就是特别底层的人，就是真的是为了温饱，他经常要问公司借钱去解决一些问题，然后他妻子身体还不好，所以让我真的非常的感叹。然后后来发现说这样的人有很多，包括说 homeless 实际上他不是真正的就是完全无所事事的一天到晚，他也去周围的那些打小工，就是他可能一天去做一些工作，只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负担起这些房租，所以他就支个帐篷在那边住。其实真的就是有非常多这样的社会问题的存在。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就是需要有一个更好的低收入家庭或者低收入人口的一些保障的一些项目， 而不是 UBI、就是比如说现在很多低收入的低收入家庭的一些扶持项目，它可能需要要求你有交税的记录，它可能需要要求你有身份证有社会安全号，就是这些门槛使得有一些人他没有办法去申请这些低收入的保障的项目。那他如果能够在这些对这些门槛做出一些适当的改变，使得更多的低收入的人群能够受益，那是不是可能 UBI 就不需要？
但是其实福利的东西很困难，就是它有太多种的 scenario， 然后很容易也被人去钻空子。然后他要去做这个福利的一个 program 的话，要花很多的钱和精力和那个就是社会的资源去整合这些。所以我觉得如果已经用了这么多的钱去整合这些资源的话，不如把这些钱就直接用在福利上，它实际上是已经节省了很多东西了。所以我觉得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是大家都发，我觉得是会一个起到一个最公平。然后
比如说我们算一笔账，就比如说可能社会只有30%的人是需要保障的，那剩下70%，他比如说已经有足够的收入去维持他的基本生活，或者甚至那些高收入群体，他可能根本就不在乎这一个月这1000块钱。所以你与其照顾所有100%的人，你不如把那70%的钱省下来，然后去好好的把你那些社会福利项目给做好。我觉得这样的方法会不会更省钱呢？
实际上
这个要就是比较，如果是在一个完美社会来说的话，绝对存在。可是现在就是这种什么政治啊，包括说这种福利啊什么的，就夹杂太多东西。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在福利上面要去调研啊，要去做各种工作，实际上已经花掉很大一部分钱了。就这个是问题所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上一期讲到的关于硅谷30万，也才只有一点点剩下来的那个可支配金额，那怎么样才算说我到底是就是赚的足够的？我觉得根本就没有足够一说，可能这个30万的这个硅谷家庭，他的社会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如果是悲观一点的，可能就不愿意生小孩啊什么的，那就是低生育率为什么就这样来？所以我觉得怎么样才算一个足够的收入？我觉得可能你赚50万的人，他也觉得他的收入不够。比如说他也有什么很多房贷，就这个就很难去判断，这个东西就很难去有一个点说哦，这种算是低收入或者是高收入。
但他那个房贷是自由选择的吧，就是说如果说他不能负担这个房贷，那他可以不用买房啊，他可以租房啊。
对啊，但是问题是假设你都已经要生小孩了，然后你想要有一个，当然你会想要有一个自己的房子，然后包括说要一个学区房，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无可厚非的一个事情。如果说连这个都没有办法，我一直要去租房的话，那我觉得其实还是压力蛮大的，就是我个人觉得的话。
关于福利的话，实际上像我前面说的 UBI 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解决现有福利。因为前面所说的福利陷阱的话，就是说如果是提供太多福利的话，如果身处贫困并且接受救助人必须要保持这个低收入才能就是得到福利的话，他们没有任何的这个动能去继续找工作因为现在很多接受福利的人在他们如果能找到一些工作，然后他们的收入在贫困线以上而不收入不能再接受福利的情况下，实际上有一些研究发现他们的经济状况比拿福利是更差的。所以说很多人为什么说这个福利陷阱，首先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人如果有一个福利的话，首先他就是不会去有一些动能去找工作。第二的话，实际上他会利用社会很多资源去评判这个福利线，要很多人去审核，还会有很多社会问题。所以说 UBI 它的概念是去把这些社会资源去省节省下来然后把这个社会福利的很多这个隐性的这个陷阱的问题给解决掉。但是像林飞前面说的是，很多人有可能是不需要这些 UBI 的，所以说它这个解决社会福利问题也不是完美的，但是 UBI 有可能是解决现有社会问题的很多包括福利陷阱的一个潜在的方案吧。那我们回到这个 我们这边呢就是 UBI 的好处，前面讲了最重要，前面讲了最重要的三个是 UBI 是可以对一个现在的 AI 和自动化一个事业潮的一个解决方案，第二个就是 UBI 可以解决现在的社会福利的问题，第三个就是 UBI 可以解决人类的潜能。那除了这三个还有其他七个方面，一个就是 UBI 增加了创业精神，UBI 改善了接受者的心理健康问题，第三个 UBI 可以帮助人们做出更明智的决定，第七个是 UBI 提高了工人的议价能力，第八个是 UBI 将为人民提供安全保障，第九是 UBI 改善了身体健康，最后一个第十个是 UBI 提供了劳动市场的效率，所以说这另外的七个感觉也是很多是比较虚的吧，就不是说能很快的在一些数据上可以体现出来但是我觉得杨安泽提出来这十个 UBI 的好处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说能解决这个失业潮和解决人类的这个就是一个生存问题吧不知道两位就是听了一下这十个 UBI 的好处是不是觉得有点乌托邦的感觉呢？
实际上我真的不觉得它是一个什么乌托邦，因为1000块到底能就是说也不太能够让人家就不去上班，就是说我发现就是把这个1000块想的有点多，我觉得发了这个1000块就是能相对来说稍微减少一些压力，就是说但凡你失业了或者说本来就是收入很低的那些人，他不会说压力过于大，就是说对于收入相对来说本来就有的人就可能是一个锦上添花，他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支配，我是这样觉得的，就是说这1000块并不能起到说你可以不去工作了就坐在家里然后无所事事的这种状态，当然我们不能说就是完全没有这样的人这样状态的人产生，就是会有这样的人，他可能拿了这1000块他就原来他可能就是喜欢去吸毒啊干嘛的，就是本来存在的人他也不会因为这个改变，当然就是原来在工作的人也不会因为这个就不去工作，我觉得应该是这个状态。
对，而且他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失业的问题，就是其实这次就是由于自动化或者科技带来的失业潮是因为生产效率提高人口过剩劳动力过剩造成的，或者说你的技能跟这个社会所需要的技能是不匹配造成的，那你应该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两个问题，单纯靠发钱我觉得是没有办法在根本上解决失业潮，就你没有办法通过发放 UBI 让别人找到工作，你只不过可能暂时缓解一下他的心理焦虑，
但是我觉得你要是其他办法的话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去缓解这个问题，我觉得并没有，因为都已经替代掉了，就是成本什么都省掉了，我现在还要去让他们去工作吗？就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就是他们到底还能做什么工作，我觉得就没有。
对，所以我刚才就说 UBI 可能是一定会错的一个选择，但是它不是一个解决方案，它只不过是以不得已而为之的做的政府做出的一个行为，可能你最后 eventually 做，但是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对，真正的解决方案就是说没有贫富差距，就是所有人都均富但是这是完全不可能一个逆社会的逆人类的一个事情，因为人类本身就不可能有绝对公平这件事情。
对
啊，所以
我觉得未来贫富差距应该会越来越大。
对啊，贫富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包括说可能我觉得人类到底是不是在地球上只是一个过客这种说法也很难讲，因为到时候可能会被 AI 完全取代，那我们可能科幻里面看到的会变成真的也说不定。
对，
这个有点悲观了，但是我总觉得说就是所有事情都是有可能，那但 UBI 的确是没有办法解决本质问题，但是它可以缓解吧，就目前只能是这样了。
对，我之前看到过一本书是叫21世纪的21个 lesson， 然后它里面说到，它里面对未来有一个预言吧，就是说未来非常大的一部分人将和这个社会变得 irrelevant， 就是这个社会有他没他其实无关紧要，他和这个社会他对这个社会来说就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没有任何关联的一群人。 我觉得未来可能就是就会有这样的一群人存在，这个社会劳动力不需要他，他对这个社会没有任何的贡献。嗯，当你不参与，就是一个人他和社会产生连接的方式就是参与到社会劳动当中，当你不需要参与到社会劳动当中，那你这跟这个社会的连接其实很大程度上也就断了。
对，是的确是这样。
对，那讲了这么多，我们回到 UBI 的话，我们再聊一下就是 UBI、它的可行性嘛。我觉得最关键的话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说 UBI 每个月、给成年人发1000块，那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去负担得起这个、要发的钱。那这边的数据来说，如果按照每个美国的成年人每个月发1000块钱，每年12000块的话，如果按照现在美国差不多2.3亿成年公民的话，每年就需要发2.8万亿美金。那这个2.8万亿美金是个什么概念呢？如果我们从就是世界的就是国家的 GDP 来看，如果是2.8亿的话，能排到世界的第五位。那英国的 GDP 整个一年的 GDP 是2.6亿，是排在第五位。那如果是我们每年美国要发2.8亿的话，差不多就要花掉英国一年的 GDP 啊，这个是不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呢？
的确是非常惊人的数字。
那Andrea给了我们一个画了一个饼嘛，我觉得他就是说这个是怎么样可以拿到这个2.8万亿吧。那首先第一个就是现有福利6000亿的节省。因为现在美国有很多福利项目，比如说食品券啊，残疾人福利啊，然后有很多的福利，它是说如果有 UBI 的话，这些福利将通通取消，那其中我们可以省掉6000亿的一个现有福利的一个成本我感觉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难做到的话，因为你要取消掉现有福利的话，很多应该会碰到很多阻力吧。
那政府部门的员工是不是也就失业了？
实际上是的，因为他是第二个他的那个，实际上林飞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第二个就是说能拿到的一个钱就是节约社会成本2000亿。实际上节约社会成本就是包括现在很多人去审核这些福利啊，包括很多政府关就是说部门去审核这些运营这些福利项目，那它是能节约社会成本2000亿。所以说现有福利砍掉6000亿，包括节约社会成本2000亿，其中就拿出了8000亿我觉得这个会动了很多人的奶酪。
对啊，这个动了奶酪就有点大了呢。
对，然后最关键他的钱还有最关键的8000亿从哪里来，他的观点就是叫增值税。因为在美国的话有人叫销售税叫 sales tax， 但是增值税这个英文叫 value added tax， 实际上在美国是没有这个增值税，在欧洲是比较普遍。那个从税的角度来说，增值税8000亿的话实际上就是说会开发一个新的税种，然后是20%的增值税。因为增值税的话不是最终的消费者去拿出这个钱，他是在中间的公司的这个就是把这个service 啊，或者是这个是中间的产生的，实际上是公司承担的。那杨安泽的意思说现在就是这种大型的科技公司啊，就是说亚马逊啊，谷歌，实际上他们在美国根本没有怎么交税，在现有这个税务体制来说，他们可以合理的避税，实际上没有交过钱。但是如果没有这个20%的增值税冲，我们可以让这些很多的得到利益的这些大型的公司去交出他们的那个合理的这部分的税，那其中就有8000亿。这个方面我不知道，从我们这个税务达人肖毅的同学来说，这个增值税的8000亿觉得是不是会合理呢？
说实在的，这个东西合不合理，我觉得你没有办法怎么样去判断，因为你如果收就是收了，就是一个增税的状态。如果你能收到这么多税，那你势必当然是可以去执行这个 UBI。 可是我觉得税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你真正的是要你动了谁的奶酪，就是说你到底你是把这些政府员工的那个还有那些福利都拿走了，是不是会就是有一部分会相对来说比较乱。
对，而且增值税还有一个问题，最后羊毛出在羊身上，如果你增加公司税的20%，它是不是会转嫁在消费者上？那是不是
对，
又会造成，最后还是消费者承担的？
没错，所以说那个硅谷的人可能赚到的30万，唉，就没有什么剩下来，可能会就是负数的状态。
对，然后除了这个，8000万，就是现有福利的6000万，节约社会成本2000亿，包括增值税的8000亿，最后一部分他说经济增长收益6000亿，实际上他说就是因为我们把更多的这个 UBI 的钱放到了就是美国人手上，他们会消费，然后有很多的新的一些工种会出现，所以说可以创造460万个新岗位，然后会让我们的 GDP 增加。这个8000亿到9000亿之间，然后会制造这个经济收益6000亿。我个人感觉这个是比较虚的，到底经济能不能因为 UBI 增长，真的很难说，是吧？
对啊，我觉得这个，除非是所有的人把钱都花掉，是吗？就是说这个1000块钱。
对，然后他觉得就是说，如果把钱给了老百姓的话，他们会就是把这个钱花在这个消费品上，那整个经济的话会有增长嘛，
但我觉得，其实在美国的话，可能这个1000块被花掉的概率还是蛮大的，就是说。相对来说，它还是能增长比较大的一部分，经济上来说。
对，那除了这个以后，最后的一个是。另外一个税叫高收入征税和污染税，那这部分又是动了，就是高收入者包括这个富人税吧。实际上，那这部分的话，很简单，就是让富人的话，因为社会现在，社会差距越来越大，这个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实际上就是征富人税，然后转移给需要更多帮助的人嘛。那这部分的税的话，就叫富人税和污染税，实际上环境税，那从这些方面，就是现有福利的节省、节约社会成本、经济增长收益、增值税、富人税，最后杨安泽的话，他这个方案是凑出了这个2.8万亿，但是我是非常怀疑这些数字，因为这个感觉很多都是一个概念，最后能不能实行的话，
对，
我是打上很大的问号。
其实我真正觉得说，你唯一只能是去增税，你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
没错，我不知道林飞同学说，听了这么多，怎么样把这个2.8万亿的成本去，的话，是不是觉得是可行，有可行性呢？
我之前看过一些报道，就是说 Andrew Yang 的2.8万亿，其实，就是有人做过分析，其实可能就是通过他，就算实施他说的种种举措，其实也只能 cover 他那2.8万亿的一半，就是剩下一半仍然是凑不出来这么多钱的。我觉
对，
得
所
要
以，
实施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对，所以说这个想法是好，但真正这个怎么样去把这个1000块的这个成本2.8万亿，去拿到这2.8万亿，现在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吧？对，那我们讲了这么多的话，最后我想讲一下，就是这个 UBI 是不是在世界上有些国家已经开始有一些试验，是不是这些试验是成功的呢？我不知道林飞同学是不是。有知道有一些国家是进行了这些试验，然后他们的成果如何呢？
对，我听说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就比如说，芬兰或者是加拿大，它有小范围的实施这样的试验。好像在芬兰的话，好像从2017年开始，它实行了2年，2017年、2018年，然后它可能是试验范围大概是在2000人左右，然后对这些2000人发放每个月560欧元的一个UBI 的这样一个经济补助。但是他最后的实验是以失败告终的，因为他发现，在这实验的2000人当中，他对就业率其实没有一个太大的提高，就是没有什么太显著的影响，没有说这2000人没有说因为我每个月拿到了560块钱的补助，所以我增加了自己的技能，提高了自己的就业优势，或者说更加积极主动的去寻找工作，他其实没有对就业率有这么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
所以感觉就是有点像养懒人嘛，就是他们觉得拿这个钱就够了，不会再去回到社会中去工作。
就我不知道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但是从结果来看的话，它对就业率是没有帮助的。
对，那另外一个例子是阿拉斯加，但是阿拉斯加实际上从1982年就开始一个，实际上是类似于 BI 吧，它是给每一个阿拉斯加的居民，包括儿童，是每年差不多1000到2000元的一个现金补助吧。但是我觉得阿拉斯加是一个特别的例子，首先它人口是偏少，第二的话是它是一个非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包括它石油啊，包括自然资源，所以说它有这个底气去给大家发钱，因为实际上它人口也不多，然后它有很多自然资源，如果分到每个人头上的话，每年1000到2000的现金补贴实际上是一个合理的，所以说不能用阿拉斯加这个比较成功的例子去覆盖到另外的吧，因为阿拉斯加人少钱多，是吧？
对，是的，而且其实这种小范围的试验也不能说明太大的问题，就是你可能把如果这个试验放大到一个国家的话，我觉得可能很多因素都会发生改变。
没错，对，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真的，我觉得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行的，已经能证明 UBI 会成功的一个例子吧。大家也都是在摸索状态中，但是我们今天讲，给大家科普了一下 UBI，也给大家讲了 UBI 的好处，也讲了很多它的一些就是一些不好的地方，包括。第一，它就是不太可能实行，因为它的开销实在太大。然后其他方面，包括实际上，UBI 的话，它会制造一些社会的问题，包括就是，通货膨胀啊，然后也会让，实际上让很多福利的一些因素就是不太公平嘛。因为说实话，UBI 的话，为什么要发给那些有，比如说富人嘛，包括那些像现在的，就是。有钱人嘛，因为感觉这个是不是也是在一个浪费资源的这个状态中的，所以说感觉 UBI 实际上有很多好的地方，但是真正要实行起来，真的会有很多很多的阻力吧？不知道两位是不是对他 UBI 在整个美国的实行，就是杨安泽这个方案，是不是觉得还是有怀疑态度？
我觉得它很难达到，就是按照目前的计算，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这个就是大家可能都觉得是啦，就是说目前真的没有办法去做到。但是我也想不到比什么，就是有什么比它更好的办法去解决当下的问题，就是去缓解吧，不能说解决。感觉 UBI 是一个势在必行的一个方法。除非就是你要动很多人的奶酪，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那我们林飞同学是不是觉得实行起来也是有难度呢？
对，我觉得是非常有难度的，但是最后可能我们不得不采取这个方法。
没
我觉
错。
得很悲观的来看，就可能这个社会是一部分人在产生价值，然后剩下的那一部分与这个社会无关的人。可能这个政府就需要用那些人去创造的价值来养活这些与社会无关的人，然后这个社会就会越来越分裂，然后贫富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的确
就
是
感
这样。
觉，因为人工智能啊，包括机器会取代很多人的工作，那这些人就会被慢慢边缘化。感觉真的是，我觉得不只是美国的一个挑战嘛，应该是全世界一个挑战。因为像我之前讲的，美国我们讲了的挑战有可能是上下左右黑白，但是，这都是人类之间的一个挑战。但是人类和机器这个挑战，就是我们所谓的第四次的工业革命。人工智能机器的一个革命爆发，对我们人类，包括未来的一些工作啊，包括收入很多方面都是有很大的影响。那 UBI 是现在能提供的一个，我觉得是唯一可以有可能可以帮助的一个方案吧。虽然
对，
说它也不是一个完美的方案，但是至少这个方案是可以去延缓一些问题的发生。
对，我觉得我们刚才可能还有一点没有讨论到是， OK， 我有了这个 UBI， 我可能可以活下去。但是如果我不参与社会劳动，如果我不工作，如果我不创造，那我生而为人的价值感、意义感又何在？就是难道我在这个社会上只是为了活下去吗？还是我同样也希望参与社会劳动，我同样也希望创造价值？我觉得这个也会造成很大一些心理问题。
嗯，没错。
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对社会稳定可能会起到一个反面的作用，因为人有更多的时间空出来去思考为什么要生活，自己得到了什么样的权益，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的权益反而要乱起来，这个也很难说。
对啊，对，是的，是的。
对，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已经聊了够多了，就是给我们小伙伴们科普了一下吧 UBI 和包括以后未来面对的一个问题吧。因为作为人来说应该就是我们的油盐酱醋吧，因为像我们之前聊的就是开销，今天聊的就是收入我觉得就是给大家一些我们的一些想法吧，特别是现在这个第四次的工业革命，我觉得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嘛。那希望今天这个节目也给大家带来一些就是说一些思考吧。
对，希望我们大家都能从自己的角度努力提升自己，尽量避免成为
被边缘化，是吧？
被边缘化的人。
对，因为我看到那个白皮书，世界经济论坛第三位就是会计师要被取代啊，心里真的是有点凉飕飕，是吧？
哎呀，我觉得被取代是早晚有一天的事情，只是说，就是有后面有什么样的有后续的问题，可以来帮我们解决一下，比如说。趁着现在多赚点钱，多投点资，你知道吗？就是可以以后可以就是出租房子啊什么的，收点租，那至少还有个保障。就是稍微要未雨绸缪一下，感觉会需要去做这个事情。当然，我觉得那天到来的话，哎，说不定人类都会被取代掉。所以我真的觉得说，不用过分去担心这个。
对，
没错。啊，好吧，今天也聊了够多了，我觉得也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吧。对，那这就是我们这期的学霸
学渣
出
马
学，
感谢。